主内各位弟兄姐妹，非常谢谢蔡牧师同工们的安排，让我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有关雅歌这方面的教导。那我今天会着重在当中的一些经文来跟大家分享。在没有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恭敬地把这一段时间来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，但愿你使用你卑微的仆人，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也能够进入真理里面，使到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充满，也能够体会到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、我们的家庭里面如何带来主的祝福。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在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，或者在结婚的时候，无论是未婚或者已婚，只要我们在爱情里面当中有一些真理，非常的重要。爱情呢，不是结婚之后才有的，爱情必须在结婚之前有的。这结婚之前的爱情的本质跟结婚之后的爱情的本质应该是一样的。如果是不一样，那么你结婚后才有真正的爱情的本质，那么婚前的是什么呢？所以婚前如果有真正的爱情，而这个爱情的本质是真正的爱情的话，结婚之后应该是这种的爱情延续下去，并且是越来越美丽。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呢，无论是对未婚正在谈恋爱中或者追求爱情的人，或者已婚已经在爱情里面的人，都有关系。在爱情、在婚姻的生活里面呢，其中一样就是要学习彼此赞赏。那雅歌是讲到一对男女之间的爱情，当然这个男女的爱情能够影射基督与教会的关系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要侧重在爱情方面。但是你发现你对雅歌的爱认识越深，你就越体会到基督跟我们的爱也是这么样的，并且也对主的爱认识更深。在爱的关系里面，赞赏很重要，学习不断地赞赏对方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早上一起来，我们对主我们就感恩，我们就感谢主，我们就赞赏我们的主，我们那一天的开始是不一样的，我们那一天的开始跟主的关系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们早上一起来完全没有想到主，也完全没有赞赏主，我们如果更糟糕的，我们还埋怨今天又要上班了，实在糟透了啊！但是你一开始赞赏主，你那一天是不一样的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我们一天一开始就懂得赞赏我们所爱的人，那你那一天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你赞赏他之后，今晚你回来可能那道菜是特别香的。如果你离开早上一起来，那离开之前就跟他骂了一顿，你早晚上回来你就知道那一顿菜是一定很难吃的，不但难吃，那个晚上也很难过的。赞赏可以改变一切的事情，可以有一个不同的开始，也会引来不同的结束。所以在雅歌这里，我们谈到这一对男女呢，这时候他们在一个花园里面在谈情说爱，所以呢， 谈情说爱的年轻人嘛，很自然的会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对不对？会带一些很漂亮的什么啊，什么啊，耳环啊，珠链啊，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可能特别是洗头啦，晒头发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见这边良人就对佳偶说什么呢？我的佳偶啊，我把你比作套在法老车上的骏马，你的两腮因耳环显得秀丽，你的颈项因珠链显得华美。那我都是采用圣经新译本啊，我侍奉15年了啊，这过去的15年我都是习惯用新译本圣经，那所以我就一直在用，我15年写的雅歌也是用新译本圣经，所以我就在讲的时候也很自然的就用新译本圣经。在这里呢，他说他赞赏他比作套在法老车上的骏马。我们知道当时的马最好的马就是埃及的马，而埃及的法老他的马当然是上上之选，是不是？当埃及的王帝出来游行的时候，这个马在前面拉着法老的车，这些马当然是装饰得很漂亮，是不是？那马的装饰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当然就是头，对不对？其实马除了头没有什么地方好装饰的了啊，所以它非常漂亮，很隆重的装饰就来游行。所以他就说你今天穿载的太漂亮了，就好像法老车上什么的骏马啊，你的两腮因耳环显得秀丽，你的颈项因珠链显得华美啊，是赞赏他今天穿载的非常美丽，非常漂亮。哇，这很重要，明白吗？当你的爱人啊，今天有穿载的新的耳环、新的珠链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了就要什么赞赏啊，他就高兴了，明白吗？那一晚吃的饭就特别香了。不然他在里面跟你讲话，头摇来摇去啊，叫你注意啊，今天有新的耳环了、啊、漂亮的珠链，你说你头晕是吗？啊，那就很麻烦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晚上本来有个机会，有个很美的晚上，就一句话就开始了，就失掉了。而且他懂得赞赏，不是你的珠链很美丽啊，你的耳环很漂亮啊，那你就取耳环取珠链算了，明白吗？你的两腮因耳环显得秀丽，耳环很美，你的人更什么更美，衬托出你的美丽。我们要知道这个赞赏其实在每天都会遇到的，这个赞赏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常常有的。我们如果不懂得赞赏，我们就发现那个爱情就开始萎缩了。我们要为你织金耳环，用银珠点缀，有一天我要送你金耳环，我要送你什么银珠，使到你更加的美丽。虽然现在可能穿戴的是 plastic 而已啊，这个赞赏就心花怒放。我们看见，但是赞赏多了，不知道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你是不是甜言还是什么蜜语，那怎么办呢？赞赏多了照照镜子，哎，我不见得真的是这么漂亮啊，看看别的女人，看看别的同事，看看别的姐妹，其实很多比我还漂亮啊。所以呢，佳偶就说什么呢？佳偶就说，我是沙伦平原的水仙花， 是谷中的百合花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意思就是我很平凡，你说我很美，我照照镜子，哎呀，其实我并不这么美丽啊，别人漂亮的女人可多了，我不过是很平凡的，我是沙伦平原的水仙花。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，沙平原的水仙花是很平凡的，因为整个平原你看到的都是什么？水仙花。你在谷中看到的，在你面前整片的都是什么呢？百合花，那是太平凡了。我们有一个错觉，我们常常以为百合花是什么最美丽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写雅歌注释哈，那在天道注释也感谢主非常受欢迎。那我有一次到国内，他们特别请我讲雅歌，召集了一些领袖培训班，来了差不多200个人呐、那是一个很特别，很少培训这么多人的。然后呢，我看到每个人手上都有我的雅歌注释，我想我的雅歌注释每年拿的这个版权费好像不是很多，怎么中国到处都有我的书哦？过来看，原来每一本都是盗版的哦。但是有一样不同啊，上面还有一朵百合花。哎，我的书没有百合花，怎么每一个都有一朵百合花？因为他们想雅歌有百合花嘛，所以百合花是最美丽的，它多了一个百合花，啊，就比我的书更漂亮了。然后讲完之后，他们排队请我签名，我都不懂要不要签。那。但是呢，其实这里的意思是很平凡的。我们会想到耶稣曾经说什么呢？他说所罗门穿戴的最美丽的时候还不如一朵什么百合花。所以我们有一个错觉，以为百合花是什么最美丽，其实不然的。其实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百合花很平凡，因为整个耶稣是来做对比。他怎样对比呢？他说你看那些鸟，特别像乌鸦啦、麻雀啦，对不对？他们不种也不收，神尚且什么养活他，何况是什么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对比一个最没有价值的跟一个最高的什么价值，没有一个可以跟人比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些麻雀，那些乌鸦不种也不收，神尚且养活他，你会不会有一散会后告诉，哎，你们来我家3个小时外，我请你去我家看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麻雀。谁要不要去啊？送他他都不要带，对不对？不会的，是不是？他对比一个最差的跟一个什么最好的，这是他的文学的方式。所以他也讲，你看百合花，百合花在他们哦，百合花很平凡，但是所罗门穿戴最美丽的时候，神尚且叫他的美丽还不如一朵什么很平凡的百合花，何况是什么人。所以他这个对比，因为百合花什么很平凡哦，你对比，你不会对比一个很好的再对比，这个对比就不强了呢。你会不会说，你看我们在中国那些熊猫不种也不收，政府尚且养活它，什么还尚且养活它，是必须什么养活它。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文学方式，那就我们了解原来他们的心目中百合花是什么很平凡的。所以你赞赏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很平凡的。那你怎样回答？哦，不错，你有自知之明啊。那就麻烦了，你那一天明白吗？这样回答，诚实的话也不能讲，不诚实的话也不能讲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啊？洋人他回答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的教在你子中， 正像荆棘里的百合花。原来在野地啊，整个野地到处都是什么荆棘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一看的时候，全世界的女子都变成百合花的荆棘了，你是那个荆棘里的什么百合花。是的，你很寻常，但是你是寻常中的什么不寻常。虽然看来很寻常，但是一对比，全世界的女子变成荆棘了，你是荆棘里的百合花。情人眼中出什么稀释，这就是爱。如果有真正的爱，那个爱如果没有离开你的心，而且是越来越深，对方永远就是稀释。你没有那个真正的爱，你会发现对方是变成越来越平凡。但是怎么他的越来越平凡却显得更不平凡，是因为什么爱的缘故。这是平凡中的什么不平凡。许多年轻人谈恋爱结婚生孩子，越多年越体会到为什么我会越来越爱我的那另一半。因为他看来是越来越平凡，但是在我的心中却是越来越什么不平凡。母爱为什么伟大？因为母爱的伟大是因为它很平凡。你看做母亲的，她天天烧饭，对不对啊？洗衣服还加上什么啰嗦啊，你从小长大为什么还不洗澡，为什么还不弹钢琴，为什么还不读书，明白吗？你晚上看电视还不读书啊？好了好了，我去读书了啊，你去读书。第二天你就不看电视了，一读读到十二点，为什么还不睡觉，明白吗？读书也不行，不读书什么也不行啊，到底要怎么办？很平凡。但是他在你心目中，你不会说感谢主，我28岁要到了，你不再做我的母亲了，会不会？不会的。看来是很平凡，但是在你的心中他是越来越什么不平凡。因为在他的平凡里面，你看见他那不平凡的什么爱，不是别人能够取代的。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也是一样，主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因为我们不平凡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很平凡。但是主耶稣的爱的伟大是用什么方式表达呢？因为他把水变酒，因为他行神迹叫5000人吃饱，所以他在你心中不平凡。不是的，是因为他什么降生在马槽里面，他放下一切，看来是很平凡，但是那个很平凡里面显明主那最不平凡的一面。一个人要有名，我行神迹叫许多人看见，不显得我对你的爱的平凡，不过是叫我更加有名而已。但是我能够为了你的缘故放下天上的荣华富贵，放下美国总统的地位，放下英女王的地位，为了你降生在马槽里面，有什么比这个爱更不平凡呢？母爱就是这样，夫妻的爱也是这样。我结婚了30年，明年就30年了。我常常想想我的师母，如果上帝说给你再回去30年前的今天，你会不会再娶她？肯定的会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在平凡里面，在我心目中他是越来越什么不平凡。也是我在英国的剑桥对一批学者讲雅歌，当中有一个教会的执事坐在前面，他的太太也坐在前面啊，他们是香港来的，是教会的传道啊。一听我讲这个的时候，他即刻把太太抱住了，我们没有讲好的啊，很大声的说，当然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他这一喊我，从心中产的共鸣啊，我知道他多么爱他的妻子，因为在平凡中显得不平凡。这个爱在恋爱中就要发展，到结婚之后而且必须跟着发展，这种爱就不会因为结婚而褪色，而且反而是越来越有光彩。有这种爱，婚姻就不会变成爱情的坟墓；有这种爱，婚姻只叫爱情越来越茂盛。有一次我在台湾台北有机会跟一些台大的学生、师范学院学生讲雅歌，讲完之后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就讲到啊，这个弟兄啊是我们的模范丈夫啊。我就看看他说，哎呀，我要跟你取经啊，我是讲理论，你是生活实践啊，全部人说你是模范丈夫，到底你怎样的模范丈夫啊？他讲了一样东西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他很高大，肚囊也特别大，真的是大，大到很少见得到。然后他说他的太太常常摸摸他的肚囊，肚囊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怕我的中文讲的不标准，你们看听不懂。哎呀，他太太就说，你最美丽就是这个地方了。我就明白什么叫做平凡中的不平凡，这是爱。这种爱里面带来的赞赏是最美丽的赞赏，好像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爱跟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爱的赞赏的回应，看到他降生在马槽里面，这种爱永远感动着我们，看到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这种爱永远感动我们。虽然当时他钉在十字架是一个最羞耻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在我们心中却成为最美丽的记号，因为它是在看来是寻常，确实不寻常。在夫妻的爱的互动里面，常常充满这种互动，而这种互动会叫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永远珍惜它。有一次我的师母跟我讲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不懂我讲多少句话他永远不会忘记，如果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记得的，表示我的爱是很有问题，明白吗？但是他讲了一些话常常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为什么呢？我在里面看见了平凡里面其实很不平凡。我非常怕痛啊，我看到针就吓死了啊。有一次我去医院探访会友啊，他身上做了手术，就有一个杠条，这样一条一条一条在一只脚上这样把它拉直啊，穿过骨头这样绑住骨头，这样一条一条。然后呢我就跟他谈说呢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？那我站在那边跟师母听他讲，讲才两分钟我就开始要晕倒了。哦，其实他因为我看着那个一条一条的杠条，我就不知不觉的就要晕倒了，就是这么奇怪。 哦，他快点叫护士来，护士以为他出了问题，他说不是，我的牧师啊，快点拿东西给他吃。所以呢，我又怕动，又怕看到真的东西，所以我师母有一天就跟我讲啊，他说我们老的时候啊，你要比我早一点离开世界。我心里想，为什么你要我早一点死嘛？他说你这么怕痛又怕针，如果你老的时候重病没有人陪住你，你想过日子啊，我怎样都要陪着你到你离开世界我才离开世界。我心里想，他连死都为我想，很平凡的一句话，但是我们看见爱是不平凡的。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话，都反映他对我们这样的爱。但是主要我们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显出这样的爱。以弗所书里面所讲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，教会要怎样顺服耶稣基督，好像妻子也要顺服什么丈夫一样。妻子要学习教会，丈夫要学习基督。主耶稣没有说丈夫讲爱妻子，所以我讲爱教会。今天雅各不是叫我们看的时候来看到基督对我们的爱而已，今天雅各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我要你们看出怎样去爱你的妻子，好像我爱教会一样。如果我们看雅各只看到基督跟我的关系，就失去雅各的目的，也没有照耶稣在以弗所书所讲的话。以弗所书耶稣说，我不是要你们单单看到我怎样爱教会，我乃是要你们学习怎样去爱你的妻子。我们不能在雅各里面只看到基督跟我们的关系，而把我们爱妻子的责任推卸了，这个不是以弗所书的目的。耶稣说，我怎样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怎样去爱你的妻子。当我们去爱我们的妻子的时候，我们就更深的体会到基督怎样爱教会。同样的，做妻子的也要爱你的丈夫。所以我们看见这边说，我的教在你子中正向经济你的百合花。同样的，教也说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好像树林里的一棵苹果树。有一次我在国内讲了雅各之后，有一对年轻夫妇就请我吃饭，然后送我到机场去。我说不好意思让你们特地请我吃饭他们说不，我们要特别要请你的，因为昨天听了你讲之后，我们回家就面对面，然后我就对妻子说，你是经济你的百合花。我的妻子就对我说，你是树林里的一棵苹果树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跟你吃饭了，你们回去要这样做，不需要请我吃饭。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生命在婚姻里面必须追求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榜样。 我们这些列过去，我要讲另外一点啊。另外，在雅各里面讲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谈到夫妻，谈到爱情的关系。这里是讲到良人有一天来拜访佳偶，那他的描述是非常诗情画意的啊，很美丽啊，用自然界的东西啊，动物来表达。听了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穿山越岭而来。我的良人像羚羊，像小鹿。看了，他站在我们的墙后，从窗口观看，从窗个往里面探视。啊，这边讲到良人就好像羚羊，好像小鹿。啊，我在巴勒斯坦的时候有机会看到羚羊啊，羚羊很干净的，巧小玲珑，但是呢，手脚敏捷啊。啊，他们跑这个山路，而且没有路的就是山，而且山很多石头，大大的石头。他整百只羚羊这样跑，健步如飞，好像跑平地一样。如果我们不是跑，我们是爬，不然是爬，是慢慢的爬。他们就像好像轻功这样，哇，非常漂亮。所以呢，我的良人像羚羊，像小鹿。他很兴奋啊，良人来了，听啊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远远良人就一面跑一面叫，啊，不是良人，羚羊哈，啊，一面跑一面叫，羚羊怎样叫的啊？羚羊的声音听过吗？我也没听过，很远看到跑，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。不过我猜想是羊，大概是咩咩啊。在他远远一听到了，哎呀，良人来了，听啊，感叹号，对不对？看啊，哇，他到了。啊，他从窗缝里面看到，哎呀，他到了，非常的兴奋，对不对？所以良人到了，就什么呢？哦，唱情歌哦，邀请他出来啊，好像西班牙一样啊、哦，啊、哦，来了就拿着吉他在楼下什么唱歌哈、哦，我的家啊，你起来吧，我的家里啊，你来吧，啊，请他出来。邀请，那有的时候做夫妻也好，做男女朋友也好，哎，今天下个礼拜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啊？啊，我们一起谈心好不好啊？把一切放下来，孩子让他们自己管，或者托人家管，我们单单两个人，我们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烛光的什么晚餐啊，多么美啊！起来吧，来吧。那当然这是当时的背景啦，因为冬天已过，雨水止息已经过去了啊。在巴勒斯坦冬天的时候，雨水雨量特别多的啊，那又很冷，最冷的时候偶尔还会下雪啊，所以如果冬天出去拍拖的话，那就变成冰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冬天过去了，雨水止息了，让我们来，春天到了，地上百花齐放，百鸟齐鸣的时候已经来到，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啊！鸡候鸟不同的它就飞了，春天什么全部飞来了，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发香，我的家偶啊，你起来吧，我的家里啊，你来吧，邀请，鸟语花香，对不对？太美了。家偶也没有起来啊，他很兴奋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去啊？有没有答应啊？我们看看一下，没有啊。所以他说，我的鸽子啊，在原始的穴中，在悬崖式的隐秘处啊，他好像鸽子，明明在里面，但好像鸽子躲在那些隐秘的地方，根本不能够近在迟者，远在什么天边，对不对？就是不能够碰到，不能够见到，不能够摸到。为什么躲起来？让我看看你的容貌，让我听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甜美，你的容貌秀丽。 可能就要说那还差不多，我可以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春天鸟语花香，重要的还是我吗？对不对？哦，你要看看我的容貌，听听我的声音，那我可以出来了。有没有出来啊？有没有出来？希伯来的诗歌很美啊，希伯来诗歌我们中国的诗歌不一样啊。希伯来的诗歌里面有情节的，有故事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的诗歌就没有，不同的形式啊，不同的长处。哦，家伙说为什么我不出来，要为我们捉老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。今天为什么再三邀请都不出来？因为有什么？葡萄园是我们的爱情的葡萄园，出现了什么？出现了好多狐狸啊！什么是狐狸呢？狐狸就是好多的追求者啊，好多的要做第三者的跑出来啊。雅各美在什么呢？美在很写实啊，很真实的，对不对？赞赏里面你真正要有那种平凡中的不平凡的爱，那种爱才是最真的。在生活里面，你在工作的地方，你在教书的地方，你在跟朋友来往的地方，许多时候很多的什么试探，很多的狐狸会什么出现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小狐狸？小狐狸是又英俊又什么潇洒的哦，又漂亮又什么美丽的哦。你来好多排队哦，大车大房子的，什么是大的？你的什么都是小的，人家什么都是新的，你这什么都是旧的。狐狸它是形容男的，不懂女的怎样形容啊。我们的葡萄园正在什么开花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不知不觉里面掉进试探，奇怪，再回家跟他太没有什么话谈，在那边跟这个女同事可以滔滔不绝的谈啊，一起喝茶很舒服啊，回去啊吃 ice cream 都不舒服。晚上 email check 的时候可以 check 不停的，太太一来了快点关掉。没有，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嘛，谈心而已啊。但是慢慢慢慢危机就出现了，要抓这些什么狐狸。最可怕的，你不要变成狐狸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见在爱情里面有好多试探，你不知不觉的会掉在里面，甚至有一些人是刻意的要来破坏的。我们就发现许多的婚姻出状况就是这样慢慢的慢慢的开始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跟主的关系也一样。主耶稣这么爱我们，但是很多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把我们吸引了，离开主越来什么越远，破坏了我们跟主之间的什么关系。主耶稣说快点抓那些狐狸啊，那些狐狸可能是金钱，那些狐狸可能是名声，那些狐狸可能是职业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但是在夫妻的关系里面， 在恋爱的关系里面，这些其他的事情都会成为狐狸在一个人的身上把我们吸引去了。要抓拿狐狸，在这样的危机里面，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答案呢？加我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我的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在这个充满试探、充满引诱、很容易叫我们摇动的世界里面，喜新厌旧的世界里面，俗世文化里面，我们很容易改变。但是他说有一样事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我的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尾声。虽然有好多狐狸出现，但是良人是我的，我也是什么良人的。要有这种尾声的信念，才能够胜过许多狐狸的试探。你的是我的，我的也是什么你的。许多人结婚了多年，还是你的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。你没有真正的尾声，你就没有产生信任。你没有真正的信任，你就更难在什么尾声。你一不尾声，就更难的什么信任，更难的信任就更难的什么尾声。只有完全的尾声产生的信任，才能够带来更大的尾声和更大的信任。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尾声是全然的，我们对主也要有同样全然的尾声。夫妻之间也是这样，才能够胜过各种的试探、各种的引诱、各种的困难，排除万难，同甘共苦，直到见主面。这是尾声。有一次我在纽西兰有机会在主日讲道，我就把这堂信息讲了。你知道通常讲完道接下来就是吃饭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个教会附近有好多中国餐厅哈，中国人的餐馆，那就好多人，教会很自然就分散到不同的餐厅吃饭了。当中几个同工呢就带我去其中一间餐厅吃饭，吃的时候就看到另外一座有一批年轻人在那边，那个传道人就告诉我，哎，这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啊。那每次我讲雅各就跟年轻人很靠近了，还没讲雅各之前，他想这个老头子是谁来的啊？讲了之后，哎，很想跟这个老头子讲讲话啊。那我就去见他们，跟他嗨一下。那这些纽西兰年轻人很多都是来自很多地方的，好多也是中国大陆的啊。刚好就五六位还是六七位男的，只有一个姐妹坐在当中。那姐妹跟那个弟兄啊是男女朋友，那来了之后，有一个弟兄就说：“牧师啊，这两个是良人一家哦。”我说：“啊，好啊，你有听到啊？”我就说：“你们是什么啊？”那个弟兄他就指着别人：“这些都是狐狸啊。”那我就问他，你是什么？他怎样打我？他说我是猎人。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啊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事实上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，在教会里面也会有的，特别是现代的年轻人。我在教会碰到一个年轻人，他告诉我他长得相当不错的一个人，所以已经有男朋友了。 他说好多弟兄写信给我，我说写信给你做什么啊？他们说你们进来好吗？我呢，我是 ever ready 的哦，有一种电池叫 ever ready 的，我是永远准备好的了，就暗示你，你随时分开考虑我一下。那等于说你现在就可以考虑我嘛，如果你不要对方的话。狐狸随时会什么出现？当然还没有结婚不表示你不能够有其他选择。但是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，还是会遇到这样的试探，结婚了也一样会遇到这样的试探。需要的是什么？委身。为什么这个时代最缺乏的很多婚姻出问题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难以委身。委身什么？除了你没有其他的想法了，终其不管什么事情发生，就是只有你，没有别的想法，从来没有考虑离婚这个事情，从来这个事情这个字两个字从来没有进到脑海里面，因为结婚的就没有其他的看法了，这叫做委身。但是这个时代的社会就是缺乏。也是我到中国去的时候，坐在飞机上看到那个航空的杂志，那我就拿来翻翻，看到一个广告，那广告让我一见的时候呢就注意了，它上面有几行字很重要，它说不在乎天长地久，下一句是什么？只在乎什么？哦，曾经拥有。没有，那广告是什么呢？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能讲多久。我再仔细看，原来是手机的广告。哦，你免费的分钟越多，那我就换了。现在是啊，对不对？现在的手机只能够配套，只能够讲100分钟免费，这个任何一个晚上讲多久都是免费就换了。不在乎什么天长地久，只在乎什么能讲多久就换了。这个时代没有尾声，只要有好处，只要有便宜可以占，只要对自己有利的，我们就换了。委身是什么？委身是不看这一切，嫁鸡什么随鸡，这叫做委身。夫妻委身，基督与教会彼此委身，他在百合花中系上，禾本是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新一本把那个意境翻译出来，不然你读的时候你讲在百合花中放羊，那些羊很高级，只吃百合花的，然后你想不通。不是啊，百合花中放羊是一个意境，就好像梁山伯与什么祝英台，有小亭子，有小桥流水啊，有蝴蝶啊，有什么？有花朵，他们在那边一起什么？谈情说爱，一起来细赏什么？这些花，百合花，多么美！只有委身，才能够带来这样的生活，无论在什么光景面，都能够在百合花中一起保持这个爱情的关系。我们跟主也一样，如果我们委身，无论是在什么的境况里面，主的同在就是甜美的，主的同在就是一切。我们的生命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，我们的心都有主的平安，主的喜乐。纵使 好像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一样的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，彼此为生，有了你就是有了一切。我们看见雅各把基督的爱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活出主的爱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我怎样爱教会，做丈夫的要怎样爱妻子，同样妻子也要去爱她的丈夫。我们就活出主的爱的精神，活出以父所述的命令，活出了雅各里面的属灵的教训。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更体会到主的爱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真。但愿主在雅各里面这样的教导的爱情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情。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过去并不是这么美好，主耶稣他不看我们的过去，他看我们的明天，看我们的将来。他说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，旧的事都过去了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，因为你要我们活在世上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在我们夫妻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爱情里面，活出主那丰美的爱。你的爱是最完美的，当这完美的爱也在我们的婚姻里面表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最幸福的。主啊，但愿你把这种爱充满我们，因为你是一切爱的源头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认识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的爱的榜样。我们求主你把这个丰盛的爱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的家庭，赐给我们的夫妻关系的爱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最后用